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你接下来看到说以色列人他们所受到的这个惩罚越来越严重。第二节，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要到山里面去挖穴挖洞建造营寨呢？他说怎么样，第三节，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你看到在这里面的状况跟之前越来越不一样，越来越不一样。之前是那个他们是服侍这个米索波大米王跟摩押王，那边讲到说以色列人服侍他们，服侍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来辖制你，然后你现在就是每年呢你需要给他们给这些王奉上这些贡品然后呢他需要什么样服务你就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OK, 所以你现在等于是他的这个仆人一样 ,OK, 那但是基本上你还是有你自己的这个家园，还有自己的生产，你还是有自己的粮食可以吃，对不对？只不过你是需要额外来供养这个米索波大米王跟摩押王。那接下来呢换到这个迦南王耶宾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更严重，他说他是被这个他们是被这个王大大的欺压，大大的欺压，英文是说很残忍的这个压迫，压迫。那压迫的话就是压迫，就是这个是就是怎么样这个很严苛的这个统治了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不一样，现在是连他们的食物牛羊都被这些米甸人亚玛利人跟东方人都全部都抢光，没有留下他们给他们生活的一点点东西。他们来的结果是怎么样？他们说来的话像是这个像是蝗虫一样是满山遍野都是他们的人。而且他们进来的时候他们不是说像是一支军队打过了之后然后带着战利品就走了，不是。他们是来到这边呢就在这边安营第四节。安营英文 ,they camp on the land, 他们就在那边就住下来了然后呢带着这个他们的这个牲畜啦什么一起过来了所以他们这一住下来不是只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啦可能一个月就在你家院子里面就这样住下来了然后呢你怎么办，你赶快跑啊，不你不跑的话你可能小命都没有了。所以他们只好怎么办，他们只好到山里面自己去挖洞躲在那个洞里面。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个一部电影叫做这个辛德勒名单。那个辛德勒名单那个是讲到说犹太人那时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纳粹压迫的那个故事那其中有一幕就是后来那个在那个什么在纳粹占领区里面，他就要那些犹太人从他们自己所住的那些公寓都要出来他们要把他们送到集中营去。那有些人就躲起来就躲在公寓里面公寓里面他们在自己的家里面呢做了一些密道就是一些秘密的一个
房间
还躲在里面，甚至有的躲在床底下他们就是做得非常隐秘然后等到这个纳粹他们走了之后呢他们再偷偷的爬出来然后但是那个纳粹又很厉害，他们都半夜的时候他们就是用那个躲在楼梯底下用那个什么听诊器就在听那个墙壁的声音，他听到楼上有动静有人出来活动了，结果他们就带着枪上去把里面的人全部都杀光了所以那时候的情况就是这样子这样的严苛。这个时候以色列面对米甸人他们同样是这样子，他们到山里面去挖洞之后上面可能还要动一些掩饰的东西等到让那个什么米甸人到这边来找不到人躲起来，等到米甸人他们离开之后他们才偷偷爬出来所以那时候就是情况变得这样的恶劣。所以米甸人这样的压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极其的穷乏，非常的穷乏，他们就呼求耶和华他们穷迫到一个地步已经是跟过去完全是不一样的米甸人是亚伯拉罕跟基土拉所生的后裔啦，住在这个以东以南 那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要住在犹大的南方啊，东方人是住在这个叙利亚旷野的这些游牧民族，在东北边啊，所以这几个地方的人都来啊，一来就是说来这边露营啦 ，camping 哈、啊，不走了，而且带着牲畜，这些牲畜呢就把它放到这个田里面去，以色列人他们所种的哈、啊，进去都被吃光光了，被就像真的像蝗虫来过一样。他说是在每当他们以色列人撒种之后，他们就来啊。我有时候想不太清楚为什么那是撒种之后，他们应该是等到它收成之后来啊、哦，这不是才对吗？哈、哦，那有几种可能呢？因为你看到后面哈、哦，你发现他们在收成之后，他们也可能会来，所以这个可能是他们随时一年四季哈、哦，随时都可能来的，都可能来的。如果他是在撒种之后来呢，有可能就是说好吧，你反正你撒种了之后，你下次还会有一些收成哈、哦，所以我就让你有些种子可以撒种。我明年还可以再来，还可以再给你这个掳掠一番。如果在这个还没撒种之前就把你掳掠光的话呢，你没有种子撒，我明年来的话就没东西可抢了、哦、有可能是这样子。但是呢，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撒种之后呢，我就是来破坏、哦、就是来破坏，然后来践踏，就像他这圣经上所说的，来毁坏全地。就像圣经里面所说、哦、那个马太福音里面说那个撒种的比喻，种子才撒下去，那个仇敌就把那个种子、哦、都夺走，所以让你里面那种活下去的那种希望完全都没有了，这是仇敌所做的偷窃杀害毁坏、哦、所以让以色列人根本就活不下去、哦、就摆明了就让你活不下去、哦、所以这个都是就是这个仇敌的作为啦。在这种状况之下、哦、神要兴起人来、哦、拯救这个以色列百姓，神要兴起什么样的人呢？神是先找了一个先知来责备他们、哦、这第八节、哦哦、这个先知他说、哦，我曾领你们到以色埃及上来，出了为奴之家啊，然后呢，但是呢，告诉你们说，你们不可以敬畏这个亚摩利人这个地方的神啊，你们却不听从我的话，啊，就是责备他们一番，但是以色列人看不出来有什么悔改的样子，但是神还是怜悯他们了啊，因为上面有说有一些人啊，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来呼求神啊，不是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在啊求神的拯救。但是呢，至少有一批人在那边呼求，神就听到那一批人的呼求哈、哦。结果呢，他就来到一个地方哈、哦，找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啊？就是基甸哈、哦，十一节。这个基甸哈、哦，哈，基甸是谁？基甸我们等一下看哈、哦，你发现哦，原来是一个庙公的儿子哈、哦，庙里面住持的儿子啊、哦。你想到神拣选人，怎么会拣选这样的人来拯救以色列人呢？但是神看人的内心啊。哦，看人内心，所以我们看一下，把那个我寄给大家 PowerPoint 的 Judge 3A 打开来看一下哈、啊、，Judge 3A， 我们看一下哈、啊，这个基甸他是什么来历的啊？基甸后来他说哈、啊，他这个是他是亚比以谢族人啊，然后他自己自称呐、啊、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基甸他对那个对他显现那个天使第十五节他说哈、啊。他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当中是至贫穷的，我在父家当中是至为小的、哦、所以他说他的家族在这个马拿西当中呢是中文说贫穷了，这个英文所以原文是 the weakest、哦、就是最弱的、哦、最微弱的一个，可能是人丁比较单薄、哦、比较单薄，不一定是穷，因为你看到基甸、哦、他家里还是有一些仆人、哦、但是呢但基本上他是在这个在整个这个支派里面齁，他的势力是最微弱的齁，好。但是你看到齁，这个第一页齁打开来看，就是一个家谱的图了齁。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个马拿西他生了一个人叫马吉，这个常常在圣经上会看到这个名字。马吉呢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基列齁。这个基列他有生了六个儿子，其中有个儿子叫西佛，就颜色比较浅这个齁。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希罗菲哈，那希罗菲哈呢生了五个女儿，那他没有儿子。后来当以色列人他们进迦南的时候呢，这五个女儿呢就之前就跟摩西啊跟他 complain 他说，哎呀我爸爸没有儿子，但是怎么可以因此就让我父亲的名字就这样啊，等于是从没有得到什么产业呢啊。后来那个摩西就求问神，神就说嗯他们说的有理啊，所以让这五个女儿呢跟他的那些兄弟们一起同分产业。后来在约书亚记里面齁，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为马拿西支派齁 半支派在那边分约旦河西的产地的那个土地的时候，他说那时候他们有十分地，有十块地啊、哦，就分给这十个家族。那十个家族呢，就是我这颜色稍微深一点的这个啊、哦，左边出来这个亚比以谢啊、哦，希勒、亚斯列、示剑啊。那西伯呢，西伯就分给他那五个孙女了啊、哦。然后呢，另外就是四米大啊、哦，所以这五个孙女还不错哈、哦。他等于是跟他的叔公哈、哦，那都同样的地位啊、哦，所以河西的这个马德拉基的那个半支派呢，就分到这十片的土地。后来在这个列王的时代，后来他们曾经在撒玛利亚那边，挖出在列王时代，就是耶户王的时代，他们挖了很多的那个碎的瓦片，上面都是一些等于是收据啦，因为他们拿那个碎的瓦片做收据，上面写说这个某某某缴了多少税啦，或者什么什么等等，那结果他们在那瓦片上面就找到这十个家族里面大概有七个家族的名字都在那上面，所以就知道说他们的分布在那里的啊。好，那所以基甸呢就是最左边这个亚比以谢好的后裔。那另外右边呢这边有些绿色的，后来他们就知道了这个分到约旦河东的这个土地。所以就是知道就是说马吉的儿子了齁，除了基列之外，基列是分到河西，其他的儿子都分到河东齁，就这样子。那那个他其中有一个马吉，有个女儿后来跟这个希斯伦结婚啊，希斯伦是那个犹大的这个孙子啊，后来生了这埃尔啊什么等等啊，这个然后希斯伦后来有一个这个后裔就是大卫啊，这个啊，这个是这一页。下一页我们来看到哈，好，我们看到这个基甸哈，那时候在酒榨那边打麦子，为了要防备米甸人，我们来看一下说他们为什么打麦子啊，为什么在酒榨里面啊。平常他们正常的情况之下哈，你看到下一这个什么谷量比较多的时候，稻谷那些麦子哈比较多的时候，他们正常是在外面室外在搭在个菜谷场，就是禾场上面哈，在这边这个打这个谷子的。那他们是用这种叫做打谷锹啊，打谷锹就是你看两头牛哈，后面拖着一个这个一块板子。那这个板子呢，它底下哈，底下是你看到下面啊。它里面就牵着很多的这个，像牵着很多这个碎石，就是很尖锐的那个石头哈、哦，弄在那个板子下面。所以当这个牛拖着这个板子走过去的时候呢，人就站在这上面哈、哦，他就把那个底下的那些那个麦秸哈、哦，就会把它碾断。那不仅把那个麦秸碾断，同时也把这个麦子哈、哦，这个把它打出来。所以它是一举两得哈、哦，他把那个麦子就这样碾出来之后，他们就可以去筛选，然后呢。那个麦秸呢，那个等于是那个就可以，它同时把它碾断之后，可以用来做牲畜的这个食物啊，所以这个是在正常的状况之下是这样做的。但是如果谷量比较少的时候呢，他们就用这种棍子打，这种像双节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镰夹啊，他们就用这种镰夹就是这样打啊，这样打，把这个麦子的那个粒子哈、啊，那谷粒哈、啊，从这个。麦秸上面整个把它打掉，把它打下来。那这个基甸呢，就是用这个镰夹在这个什么，在这个酒榨里面打这个少量的这个麦子啊、哦，因为他不敢在那边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边弄，为什么呢？你看到下一页哈、哦，因为他们一般禾场啊都是放在比较高的地方，为什么比较高的地方？因为他们把那个麦子这个打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开始要把这个麦的那个糠皮哈、哦，跟这个麦秸还有这个麦粒哈、哦，要把它分开来，所以他们会拿这个簸箕哈、哦，把它往天上这样子这样甩上去。那因为那个禾场都是要位在比较高的地方，那边风比较大，所以呢，当它一甩上去之后呢，那个禾粒比较重，就会在原地掉下来。但是那种糠皮啊，哈、哦，就是被风吹掉，就会跑到最远的地方。那个麦秸呢，哈、哦，那个它就会落在这个两者之间，哈、哦，也会被风吹掉一些。所以他们就这个三批东西就分开来了。最近的就是麦粒，然后呢是麦秸，最远的呢是糠皮。好、哦，糠皮就是说用不灭的火啊。这个在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说哈，啊不，这个是施洗约翰说的，把这个糠皮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那个禾场呢都是在最高的地方啊，就比较最醒目的地方啊，因为那边风要大。那个基甸呢不敢在那个地方在那边啊打麦子，所以他只好在这个 这个九章里面，九章里面也是可以打，就是量很少啦。下一页我们就看到九章的样子，这个是之前我们在那个讲那个福音书的时候有给大家介绍过，有些人没有参加也给大家看一下哦。这就是压酒池或者就是酒榨啊，他们把那个葡萄放在这个 container 里面，这个第一页这一页是木头造的啊，下一页是石头造的，那他们就在上面采，把这个葡萄采，然后后来葡萄汁呢就从旁边的小地下旁边那个两个小洞啊就流下来，那下面有两个小的这个container 啊，就把这个葡萄汁接下来了，那他们这上面会有根棍子啊，有些绳子啊，像吊环一样，他们就抓着这个绳子免得滑倒了啊，这样子。好，那他们就一面在那边采葡萄，一面唱歌啊，这个是他们最快乐的时候啊。好，那下一页呢？这个是他们比较在刚才呢在室内啊，那有的在室外的啊。室外的这是在这个石头上面挖出来的一个洞啊。好，那他们在中间在那个地方比较大的地方这个洞里面采，那葡萄汁呢就留下旁边这个小洞里面啊，他们一样把它这个接起来啊。好，所以那个基甸呢，那时候可能就是在外面这样子的一个压酒池里面，一次不敢打太多啊，打一点点，免得这个被人家发现啊。然后呢，用那个镰夹在那边打啊，所以他在外面这边打的时候呢，突然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向他显现了啊，向他显现。然后呢，就好，他就啊好，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了。这个他向他显现啊，后面有很多精彩的，这个我们就下次再说。好 ,OK, 那这个我们下次我们会来看啊，神为什么要拣选基甸这样的一个人啊，基甸他身上有这样什么样的特色，然后呢对我们来说个人来说啊有什么样的启发啊，用在我们的身上啊，那神可以把仇敌从我们身上所夺去的那些啊重新再夺回来啊。